感谢神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见证分享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历程，也是回应牧师在最近两周的讲道，特别是胜与败和认定之信这两次的讲道。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求你亲自降下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你启示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身体当中，我们有心灵的感应，因为我们是同饮一位圣灵，同信一位主耶稣基督，也同受一位圣灵的洗。求你亲自的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主里面有美好的交通分享。孩子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也把自己不配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圣灵亲自指向孩子当说的话语，来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求你亲自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这个会所，也洁净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讲所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蒙你的造就。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所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打开圣经，旧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三章的27和28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哀歌3:27-28，我们一起来读。人在幼年不恶，这人是好，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我们再打开以格前书新约4:12-13。彼得前书4:12-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甚是，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再读一遍，括号里面也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最后我们再打开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28-31。以赛亚书40:28-31。我们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是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在开始圣道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边有工作已经工作人士的平时干什么？哇，将近三分之二的人，还有三分之一在一年或两年之内要步入何场，可以举手吗？基本上全教会都已经覆盖了哈。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新加坡你们觉得工作紧不紧张，忙不忙碌？忙碌哈。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是跟上周讲到胜败的一个思考。上周大哥讲到中谈到了，就是我们似乎保罗似乎是败了，但是其实在他永恒当中，神已经给他定了一个得胜的地位。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已经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得救的信心，我们在永恒当中已经得胜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安心等候天国的降临，我们在这世上就无所事事呢？不是这样的，我看见预言一直在摇头。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要去遵守的？我们在这地上是要遵守神的什么旨意呢？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爱上帝，你要爱人。那么爱上帝到底具体表现在什么上？那我今天要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耶利米哀歌谈到的，就是人在幼年出恶，至年生好，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在我们的工作和场上，我最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我现在是在中学教书。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刚刚已经过了一年半的在这个教师职场的工作。第一年当中我会发现，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有很大的挣扎。当时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参加教会，或者说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主亲近，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低落失落，而且在这个压力面前，在这个专业化的这个时间各方面的强，在学校上工作，可能大家没有去做老师也不知道，就是我们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可能七点十五就要到学校，然后一直如果你是出进学校的话，可能你会有很多东西要做，包括行政方面的，包括课外活动方面，然后你还要备课，所以一般你会到六点甚至六点半七点你才会下班。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工作强度。在这个工作强度当中我经历了神的一个恩典，就是之前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当时我也跟大家分享，他在课堂上一直抓住我的话柄来说一些渣话。那之后因着神的恩典，我求到了许多的长辈，之后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他也愿意跟我坦诚分享他生命中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从小就认为只要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他在课堂上因为离开了父母之后，特别希望能够表现自己，所以就在课堂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当时我每天带着一种很恐惧的心情去上课，就是我很害怕进这个课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这么一个学生，他一说这个脏话然后全班全都笑，然后整个课时就觉得自己很 我哪能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战士，但是后来靠着神的恩典，我设计了一份这种警告学生的一个红色的一个 warning letter， 我自己设计的。后来他就写的时候就问我，老师这个会有记录备案吗？我说要看你的表现。所以他后来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在去年的时候，我顺利的被分配进入这个国立教育学院来去深造。那么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那这三个月我会留在这个新分配的这个学校，就在陈楚生医院附近，在我太太婉珍的工作单位边上一个叫伯里中学在那边实习。现在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是，我突然发现我以前的那个学校比较太管得太松了，在每一节课当中可能老师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但是现在每一堂课都必须要写课室的那个教学计划，并且要去面对就是真正本地的一批学生。那因为以前我的那个学校主要是中国学生为主，而现在我要面对一批就是华文基础更加薄弱的一个群体。那在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下手去跟他们拉近这个距离，尤其在课堂上一年级的学生更是如此。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也让我反思，开始认真的反思我自己生命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我会在这个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挑战。那上周其实牧师有讲到圣礼拜最后我们落实在爱神的信息上有两点，一个就是爱人，一个就是爱物。爱物就是落实在爱工作上，那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出金砖来是非常的关键。所以爱工作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专注。那我现在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专业方面还有在专注度方面是有很大的薄弱的。那回想我自己一个生命的历程，从步入神把我安排到今天，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你遇到一个环境，你突然发现是完全陌生，是完全你以前没有面对过的，对你生命是一个很大挑战的。就像之前我们在精英训练营当中，邱教练给我们做的一个游戏，就是你的安全区和你的勇敢区，我们必须要跳出我们的勇敢区，跳出我们的安全区，进入勇敢区。所以目前在这个工作当中，我面对的这个专业化的培训，我深深的感受到，其实是我生命整一个历程目前为止我觉得是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我自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生命的一个反思的历程，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专业化精神对我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提高的，是因为我发现我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比较没有计划和安排，或者在性格当中是偏向于随波逐流型。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专注的一个职分和专业在那边不断的培训我，不断的让我在这个当中变得更加的有方向有目标的话，我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糟糕。那这个生命历程我现在看起来是一直都有这样一个表现。那我为什么会来新加坡，是因为在03年的时候之前我是高考02年高考进了云南师范大学。在所有中国的教育体制当中，我想大家都是经过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所有的人都是统一化的，不需要你自己做太多的计划班。但是当我进入到大学之后，在云南这样一个二本的一个学校， 我发现很多的落差，首先观念上有很大的落差，然后自己也不在一个被老师天天管制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就放纵自己去上网吧看电影，然后经常通宵，还有一门课经常逃课，就是经济学。所以在这门课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事情。一个同学建议我带一张小抄进去，于是我带进去了，也没有想这么多，从来没有在正式考场做过。结果当这个时钟敲响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写，但是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就在那个时候，老师发现我十分钟都没有动笔的时候，他也观察到我一直担心好像袖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就从上面走下来，把我的左手举起来，拿出这张纸，并且对我说：“同学，你可以不用考了。”所以这一个经历让我决定一定要出国。但是在这个之前，自己生命中突然间经历一个很大的挫败感，就是以前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无论从道德、从老师、从父母各方面的评价和认同当中，都是一个乖孩子。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认同当中，我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挫折。这个失败从今天看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人是非常软弱，而这个软弱也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到新加坡。我之后顺利申请到了淡马锡理工学院。那在理工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认识我们教会的王轩弟兄，他也带我来讲之家，并且听了大哥的一篇讲道，就是人有三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罪、死亡和苦难。然后听完那篇讲道之后，我就有觉知、祷告、就信主。所以这样一个在人看来本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没想到在两三年之后，我生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由败转为，可以说转为胜的一个很大的经历。那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是在教会当中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一个失败。那可能知道跟我了解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段事情，那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就不知道好了，没有关系，也不用刻意去问。但是这一段失败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的一个经历，最后以失败以分开为一个结束。对我以前我对这个情感的一个看法可能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自信，因为我的父母各方面都是比较开明，没有太多管制的，所以我没有太多心理上的这种阴影。但是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会发现我自己很多的想法太单纯，我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对人性有太多太多的不了解。所以这一次的失败可以说对我整个生命是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彻底的颠覆。当然我不是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去用失恋为代价去成长，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一次恋爱一次这个成功，能够进入更多殿堂。当然也是在上帝的祝福和弟兄姐妹还有牧师小组长的看顾保守中进入的。所以在这个失败的经历当中我也是看到我自己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同样的是很软弱，就是为了这段感情我可能失去了很多上帝的原则，包括可能以前是非常追求真理的，就因为那些事情就没有去，或者答应了一些事情就做不到。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真正的在一些真理的原则上为神实行这样一个原则。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失败。那经过这次失败之后，我一直等候了整整一年甚至可能一年半的时间，
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经历一些小的挫折和失败。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其实要写一篇论文，那段时间我和林慈还有尤明住在一起，他们会比较清楚我当时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怎么都挤不出来那个毕业论文的东西。然后当我挤不出来的时候，一种错误的排遣方式就是去玩游戏，没日没夜的玩游戏，然后玩到整个人就根本不像一个人，就是吃饭可能都不去吃，睡觉也不怎么睡了，处在那样一种日夜颠倒的状态当中。这个在那段时间，教会的肢体给我很大的帮助。那牧师与牧师有邀请我去到他的家中，亲自的辅导我，并且要住在他的家里面。那经过一步一步的努力，一点一点把它写出来，那个过程非常的艰辛。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都是我自己生命中一个软弱的一个表现，就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自己能够有一种计划和安排，很强有力的一种效率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当中已经被蜕变的一个表现。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在我的生命中，这确实是我最大的一个软弱。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分享的是回应上帝给我的一个不断的给我像一个软弱的人这样的机会。在经历这么许许多多的失败之后，我人生也迎来了许多的转机。那特别是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我能够和婉珍在一起成为夫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想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之前许多的失败，可能我会非常的幼稚，非常的单纯，可能不能够真正的欣赏这样一个姐妹，不能够欣赏这样一位内心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美好的这样一位姐妹，可能我会错过她。神所安排的是最好的。我当时的一个祷告就是，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耶和华所赐，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位非常善良单纯的妻子安排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第二次在我第三次在工作当中失败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我的生命。我们在一起分享，我每天晚上很痛苦很挣扎的时候，会跟他倾诉我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些挑战。所以他每一次都会鼓励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唱诗歌来鼓励我，也会为我祷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在我们结婚之前，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大的一个生命动荡的阶段，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一些择偶观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受很多世俗的捆绑，所以对于姐妹可能会有更高的一种要求，在内心当中是隐而未现的一种罪，去表现在比如说对她的一些不满，和发泄在一些我们相处的一些事情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默默的流出了很多眼泪，为我们的这段关系是接纳了我很多的不成熟，很多的背离在这个过程上。所以这些恩典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神已经赐给我这样一个帮助者，他不停的在鼓励我，在背后支持我。所以今天 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也面对新的一个职场的挑战的时候，我内心中其实回想自己生命的一个预想，想我如果没有认定这位上帝的话，我想我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去面对今天这个工作的挑战。因为我看到我在这个国立教育学院培训的时候，看到的我的这些同学，有的是北大过来的，有的是这个上海复旦就都是一些国内的名校过来的。我回想我自己的学历，或者回想我自己的一些能力，我想我可能从人的角度上，我可能跟他们会有差距但是神就是让我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职场，跟他们一起接受这样一个教师的一个培训，是我实在感觉到受宠若惊。然后在这许许多多的软弱和失败当中，我想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神对我的爱。因为在许多的在这我信主今年已经是从2016年信主，今年是已经第7年了。所以按照我们世俗的小上学的制度，7岁应该是上小学了。所以在小学的时候，神要让我真正开始做一个高强壮胆的大丈夫，真正在专业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去承担责任。我想这也是神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中国拣选出来放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在新加坡他们特有的这种专业化的精神，以及非常讲效率的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我深深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缺陷，在这种专业方面安排时间计划方面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未来在5到10年当中，我都会经历这样一种磨练，这样一种打磨，为的是让我能够更好的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就像王军弟兄上周就讲到，他说神拿起我们，然后注谢了，然后就掰开，然后就递给众人。我想我们已经经历了被拿起的这个阶段，我们被神拣选，从中国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环境带到这边，然后他也注谢祝福了我们，让我们在这边生活学业各个方面都蒙受神的祝福。现在我经历一个阶段，也相信是有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也将来必将经历的阶段，就是被掰开的阶段。这个掰开的阶段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为转移的。我现在的一个最大的从人性的一个痛苦就是，如果做得不愉快就可以退了，但是我神把我带到一个局面是你已经跟政府签了4年的合约了，而且你要退的话，你要赔9万新币，9万多新币，你赔不起。所以上帝就是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从用新加坡的话就是定义要你学，所以神定义要掰开我们，神定义要掰开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不被掰开，我想我对弟兄姐妹对小组弟兄姐妹的爱可能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不能够从我的真正的专业化的角度来更好的来爱大家，因为我发现我对大家的这个关心和爱，之前很多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人性天然的良善的一方面，在计划在安排各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缺陷。那当然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讲，未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被拣选，其实都是要面对中国的这个职场。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职场当中是怎么和别人做出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专业精神，我想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去影响中国，去向那些真正有专业化精神的 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啊，我们的牧者在圣责管理当中做的工作，就是要培养一批有专业化精神，同时又有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企业。不像我们在这边，其实是定准龙牌先一个月。神在这样一个专业化的新加坡的国家拣选你，把我们安排在这边工作生活，是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所以认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我想我自己生命的一个经历的分享，就是我非常认定神把我从中国拣选过来是有他自己美意的。就像刚才林奇弟兄代师所说的，是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不经历风雨，是不可能真正成长的。所以彼得前书传说，有火炼的试验，试验临到你，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基督里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起来。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神赐给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仅次于犹太人的头脑，如果我们不能在这地上做出一些真正有专业化的东西代表神来管理的话，你像我们实在是亏欠上帝。那圣经在创世纪当中也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就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代表他要让人代表上帝来管理天空的鸟、海的鱼和地上一切的众兽。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已经承担了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的职能，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是用什么样的生命来代表管理。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习愿意去顺服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是最好的，也是最针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问题的，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我自己回想，如果我不进入这个合场，不进入这么繁忙忙碌的这样一个教室职场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可能会非常的繁忙，我的生活会非常的没有秩序。所以一个习惯的养成是需要长年累月的，所以神就是让我在这个职场当中去真正的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去培养的，去塑造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神都会给你们安排这样一个塑造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工作就在于专。所以大家当你们认定这份工作是神赐给你去锻炼你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逃避，不要退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勇敢的接受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反倒要以为欢喜。所以最后我想用荒漠甘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也是以赛亚书40章的一个信息。他说，相传鸟类最初是没有翅膀，神将翅膀造好，对他们说，来插上这些翅膀。那时的鸟类也有丰美的羽毛和悦耳的歌喉，只是它们不能翱翔空中，神吩咐它们插上翅膀。它们起初不大愿意，但是不久就服从了，用嘴尖啄起翅膀来安在肩上。起初肩上的担子似乎很重，背着也很费力，但是不久他们学会了利用翅膀的方法，于是就能高飞空中，重担变成了翅膀。朋友，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就是这些小鸟，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上帝带领我们飞向天空的翅膀。我们也曾望着面前的重担畏缩，但是只要我们一挑起那担子来，它们便会变成我们的翅膀，便能飞向神去。 如果我们高高兴兴的用爱心负起一切的重担，没有一件重担不能变成我们的福乐，没有一件重担不能变成我们的福乐。神是让我们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帮助的，所以拒绝一个重担就是拒绝一个新的祝福。但是神亲手加在我们肩上的重担，无论多么沉重都是他的喜爱。之前唐崇怀牧师我听他讲到的时候，他有重新解释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句话，这个底是底线的底，就是平底的底，爱到底就是爱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当时他的一个解释是耶稣爱我们就爱到地，爱到地目的的地，也就是说神爱我们是不达他的目的不罢休的。神为什么把我们安排在各样世界的环境中，是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效仿他儿子的样子，所招来的人我们已经定了，再去招那些他预定要招的人都带到神家里来效仿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就是他心里谦卑柔和，他的生命完全顺服的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被神压榨到一个地步，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压榨到一个地步对主说，说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靠着我自己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真正要开始翻转和蜕变的时候。如果万事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万事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那么神爱我们爱到地就出现了一种障碍。但是神是神，我们是人，我们一定掰得过神。就像雅各和那位天使在河边摔跤的时候，最后那个天使把他的大腿窝拧了一下，他就完全失去力气。所以当我们想要靠人力跟神较劲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手，他会出手来干预我们的生命。但是神对我们的干预，对我们的管教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因为凡被他管教的都是他所爱，凡爱的他必管教，连深深的父母都管教我们，更何况拣选我们万民的阿爸父。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所有神所拣选的儿女一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也会经历在试炼面前的软弱。但是只要我们认定这位神是爱我们的，他会赐力量赐刚强给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有所能说，他必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因为他是信实，好像我们忍受的尽。所以我们最后打开以赛亚书43，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以赛亚书4328-31节。当你软弱的时候，这段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以赛亚书40:28-31，我们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理的主，地不平凡，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将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长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的困难痛苦，永在的神耶和华已经听见，创造地基的主他也知道， 因为他是不会困倦，也不会被刑罚，他的智慧也是无法测度的。所以我们软弱的，他会赐我们能力，加我们力量。就是我们最年轻、最强壮的时候，我们也会疲乏软弱，强壮的也必然要全然跌倒。但是如果我们等候耶和华，我相信我在这份工作这三年过程中，过了三年多，很有可能还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就相信在后面的话呢，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生命，而是神已经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是有鹰的生命。当我们回过头看神把我们带到鹰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前的生命已经和世人完全不同了。我们会有鹰一样的眼光，鹰的眼光是不会被这世界、这世上的这些世俗东西所影响。他可以看到神的计划，他可以用神的眼睛、神的心意来看待周遭的一切。我想我们现在被带到这边，神就是放我们在这里做训练场，锻炼这些雏鹰，让我们有天可以真正的展翅上腾，可以真正的走出去，为中国、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许许多多同胞，可以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来一个祷告。